我都唔記得從幾時開始，我哋行咗去一個撕裂、鬥爭，甚至係攬炒嘅世界。當你每一日打開新聞嘅時候咧，每一日都比之前嗰日差，每個星期都比上一個星期差，每個月都比上個月差，而且冇任何停止或者和解嘅跡象。這個撕裂的現象當然不單止在香港，如果你有留心世界的新聞，你看到英國的新聞，你發覺英國都是一個很類似的狀態，就是英國和歐盟之間的撕裂，在國裏面脫歐派和留歐派的撕裂，甚至英國保守黨裏面自己的撕裂。你再看看美國的時候，美國在經濟上和中國在打貿易戰，美國國民自己對國家的政策，無論是移民問題、槍械的管理或者醫療保險，都是有很大的分歧。國會和總統之間、參議院和眾議院之間、鷹派和鴿派之間都有很大的分裂。當然來到加拿大，總理宣布了我們進入大選期，所以呢你都預測未來呢繼續會有很多的爭拗，會有很多的辯論。無可否認，在短短這幾年間，這個世界失去了很多和諧。雖然我們未說打仗，但是呢社會普遍來說呢是多了很多的衝突，少了很多的包容，少了很多人與人之間的信任。活在一個四分五裂的世界裡面，基督徒可以怎樣自處呢？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過自己有一種那種無奈的感覺，就是彷彿自己就是好像宇宙當中的一粒塵，好像汪洋當中的一滴水，即除了嘆息、除了搖頭之外，其實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做呢？時光倒流2000年，我們回到耶穌出生那個年代的巴勒斯坦地，猶太人面對的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，他們在這裡忍受著羅馬帝國的霸權，忍受着希律王的暴政，他们见到恶人当道，表面上犹太地好像是欣欣向荣，但是实际上百姓却是债务累累，生活艰苦，充满着怨愤。如果你是一个蚁民，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，你真是有冤无路诉。所以无论是在里面或者在外面都好，犹太人是不断地期望着天国早日降临。什么叫做天国降临呢？即是说耶和华神看到以色列人的苦况，然后神出手相救，藉着某一些人，可能是藉着法利赛人、爱色尼人、撒都该人、勇武派、革命党，是但一班人带领这班人武装起义，推翻罗马的政权，光复耶路撒冷，恢复一个由大卫的子孙统治的王朝，再次为以色列建立一个神主的社会，不是一个民主，是一个神主的社会。这个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向往和期待他们的想望，就是这样。等了很久，来到公元27年左右，约旦河东的旷野呢就出现了一线的曙光。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这样讲，他说那时施洗的约翰出来，在犹太的旷野那里来到传道。约翰身穿是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吃的是蝗虫和野物。约翰正正在个造型上面已经很吸引你，他摆明就是一个先知的相，还要好像是以利亚先知这样的款。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出来看他，承认自己的罪，在约旦河里面受他的洗。施洗约翰是很受欢迎的，很多人在城市里面老远在耶路撒冷走出来的旷野那里找他。约翰做什么这么吸引人呢？他讲了一些人一路等了很久很想听的说话。他就说第三章第二节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天国近了，即是说神介入人类历史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到。神要透过一份强大的力量去光复耶路撒冷，去赶走罗马人的时刻，就是现在。 神要审判这个世界，审判外邦人，透过上帝建立一个上帝子民的国度。你准备好没有？这个万军之耶和华要来了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公义的，他是轻慢不得的，那你还不悔改？约翰对那些出来受他洗的群众这样说，他说毒蛇所生的，谁指使你们要逃避将要来神的愤怒啊？应当结出果子来，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。你不要自己跟自己说，你不要自己骗自己，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使乜怕？我告诉你，神能够在这些石头当中，在这些石头当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后裔。神要审判罗马帝国，你不要觉得是不关你事，他会一定会先审判了你先。其实你未必是你想象中那么好的。扳下手，你跟罗马人一样的时候，神一样会将你们一并这样消灭。斧头现在已经在个树根上面了，你还不改变，你还不结出果子的话，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你不要觉得你还有很多时间，你不要觉得你可以做完这盘生意先收手。我告诉你，上帝随时会帮你埋单，到时你就后悔莫及了。约翰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信息，但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信息。群众就问他了，那我应该怎么做啊？如果你有两件衣服，你就分一件出去，如果你有食物多的，你照样这样做。哦，出来听他讲的人呢，都是一些城市人，一些文明人，一些中产，一些比较富裕的人，竟然有两件衣服就可以分一件出去，竟然家有食物多就可以分出去。还有税吏来受洗，税吏就问他了，拉比，我应该怎样做啊？他就说了，除了规定之外不要多收。原来人群当中有些是做官的，有些是做税吏的。那兵丁又来问他了，那我们呢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啊？不要恐吓咯，不要敲诈咯，你有的粮饷就是这么多咯。对施洗约翰来说，天国近了，即是说神的审判要来的时候，公义是要伸张。他作为一个先锋，他作为一个先知，他的责任就是要警告以色列人，即是不要说我没有给个 heads up 你，不要说没有通知你。约翰的信息是很简单很显浅的，凭良心做人，拿出你的道德勇气，分清楚什么是是非黑白，是吧？如果你是一个会计师，可不可以计一盘干净的数？如果你是一个法官，你可不可以主持一下公道呢？如果你是一个记者，你可不可以如实报道？如果你是一个警察，你可不可以维持治安，保护市民呢？如果你是政府，你可不可以将人民的利益放在你自己的利益之上？这些是做人最基本的了，就是按良心分开是非黑白，维护社会的公义。因为总有一天会埋单的，而那一天我告诉你已经很近了。当耶和华要入主耶路撒冷那一刻，未审判外邦人之前，先会审的是犹太人，所以你最好现在就悔改。这个是一个很直接很典型以色列的先知，是会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会这样发出的一个呼声。但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听到，那时众人正在期待，人人心里面都在猜想，到底约翰是不是就是那个尼赛亚，他是不是就是基督呢？约翰就跟人说了，我用水帮你施洗，但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连帮他解鞋带都没有资格。约翰很清楚，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先锋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先行者，而跟着要来那一位才是基督。我也觉得约翰是知道要来那个是谁，就是耶稣。约翰深信耶稣就是要来拯救以色列人那一位，他要用圣灵和火帮你们施洗， 他手里面拿着破机，要扬净麦场，将麦子收进仓里，却用不灭的火把糠秕烧尽。我相信很多人在那个年代听到约翰讲这个信息是会有期待的，是会心动的，因为在一个乱世当中，竟然有一把这么清澈、这么有勇气的声音，大家都恨不得快点，约翰即刻就带领以色列人看看约翰会做些什么，他几时会重夺耶路撒冷，重建神的国。怎知约翰说，接下来还有一个比我厉害一千倍，那你是不是更加会期待？果然，过了没多久，耶稣就出道了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之前第一堂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读过了。从那时起，耶稣就开始传道。耶稣传道说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不出所料，耶稣是步着约翰的后尘。他的开场白和约翰的开场白是 exactly 一模一样的。那你就更加期待耶稣跟着要讲些什么。但当你一路听下去，一路听到 你留意到个开场白虽然一样，但是天国的内容呢，和你所预期的内容呢，却是有很大分别的。一开始就来个八福了。你从来没有想过能够进入天国的人，竟然是一些属灵破产的人，是一些哀痛的人，是一些一无所有的人，是一些指望得到宽恕的人，一些你平时不会想起，一些你看都看不见的人。怎会这样的？即搞什么啊？现在再听下去，耶稣没有政治理念，耶稣没有军事策略，耶稣没有一个革命的时间表，耶稣没有说将来哪些人会入内阁。你就真的越听越摸不着头脑，越听越觉得不对路。跟着耶稣说，你们平时就听到有人这样说，当爱你的仇敌恨，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。这个 是一个 social norm 来的，都不用说，大家就明白了。哪个是你的邻舍啊？就是你的同族人，你的同乡人，你的同路人。那哪个是你的仇敌呢？那很明显，我的仇敌就是那些税吏，就是那些欺压我的人，就是那些罗马的兵丁。你恨不得天国早日来就剿灭了这帮人。耶稣说，可是我告诉你们，当爱你们的仇敌，为迫害你们的人祷告。哇，这个简直是匪夷所思，二千年前匪夷所思，今时今日都是匪夷所思，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接受不到这个信息的，而接受不到也都很正常的。第一，爱一般被认为是不理性、主观、很难捉摸、没办法预测、无法解释的一样东西。即是你问一个女仔，为什么她这么喜欢这个男仔，为什么她这么爱这个男仔啊？我不知道的，我喜欢就喜欢咯。那好啊，一年之后你又再遇到，那为什么你现在又不爱她啊？因为她样衰咯，因为她黑人憎，所以我现在不爱她了。俗世的爱是一份凭感觉的爱，一份不讲理性乜滞的爱，是一份很主观的爱，很偏颇的爱，是一样人类很原始、很低层次的冲动来的。如果在一场理性的辩论当中，爱根本入不到场的，爱是没有任何位置的，所以没有人说在一场辩论里面没有人提出爱的，傻的吗？第二，是一个公义的问题。耶稣所主张的不只是爱，还要爱你的仇敌，是吗？我的仇敌是什么人？我的仇敌就是欺压我的人，我的仇敌就是那些剥夺我自由的人，破坏我幸福，夺取我将来的人，是税吏，是地主，是霸权，是政府。你叫我爱这些人，天理何在？这样公义何在？那这个世界还有没有是非黑白？所以很多人打开圣经 睇福音嘅时候，睇到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就冚埋圣经唔睇嘅。即使有啲人信咗耶稣，当佢接触到登山宝训，佢就决定唔信耶稣，因为太过不合情理，因为太过天真，太过落唔到地嘅。咁但系其实系好可惜嘅，因为大部分人都未听清楚，仲未完全了解福音，佢就 dismiss 咗耶稣。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一个俗世的爱，他是讲神的爱，讲阿加皮。神的爱是怎样呢？神爱人的时候不是凭感觉，不是基于某些条件，就是说、哦、他很靓、啊、他很聪明，他很有学问，他很有气质，很有才华，他对社会很有贡献。神的爱不是出于感觉，或者不是建基于某一种标准之上。什么是神的爱？神的爱就是定义为对方好，无条件去付出，甚至不惜牺牲他自己。Agape seeks the good of another and demonstrates it in sacrificial actions。 在这里我想回应一般人对基督教讲爱的一些误解。我不觉得阿加皮这里所说的是偏颇，是低层次，是难以捉摸。相反，这种爱其实是平等，是最平等。不过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无条件。你有条件你就会偏颇，你无条件就是平等。神的爱是深不可测，即使为到那些不值得去爱的人，都甘心为他来到去付出。神的爱是完全捉摸到 predictable 的，是 constant 的，因为它不会，它不是一份感觉，它是一个 commitment， 它是一份委身，是神定义的。的意思就是不是因为你讲了什么，因为你做了什么会增加它对你的爱，或者减少它对你的爱。其次，怎样看公义的问题呢？爱你的仇敌是不是不讲公义？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四节这样说的，他说当爱你们的仇敌，为迫害你们的人来到去祈祷，好叫你们成为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听落是很不公平的，是不是？神摆明是善恶不分，神是一个老懵懂，是不是？现在不分是非黑白呢？我近时读圣经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 skip 过了，查经都 skip 过去了，因为很难解得明。是的，即假如你将自己代入去一个好人和义人这个 category 里面，你是有大条道理投诉上帝不公平的，是不是？即我这么好，我一生都咁爱上帝，我做一个法利赛人，我读熟读律法，我做一个爱惜离人，我离开即是这个社会，自己一个人来到去退休，我是一个撒都该人，我是一个祭司，我在圣殿服侍上帝，我是一个革命党人，我命都给你了，我咁爱上帝，那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呢？为什么现在会收埋啲税利，收埋啲枪的罪人呢？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好？是不是很不公平？又不见他对我这么好？你是可以这样想的。不过弟兄姊妹，你又不要忘记登山宝训其实是跟哪些人讲的呢？你不记得你回到第一堂，因为第一堂真的很重要。登山宝训是跟社会上面那些被边缘化了的人渣垃圾讲的。 Spiritually bankrupt， 属灵破产，死有余辜那些人，即是碎利枪技、核子、残障、血漏、患麻风、被鬼附、精神病、罪人。是说给那些排十世都知道自己一定排不到入天国的人说。好了，耶稣说神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即如果对号入座的话，你应该入什么座呢？大家凭良心讲， 如果对号入座的时间你觉得自己是对了入好人和义人的话，那就无话可说了。不过如果你对号入座，你是对了入恶人和不义的人呢，这句说话就很不同了，是说神怜悯，即是你这么差，你最差的时候神都爱你，他没有离弃你，他没有一个雷劈下来就劈死你，否则大家今天不会坐在这里，是吧？ In fact， 这里不会有人回到教会，周牧师不会在这里，方牧师不会，全部劈死了。神是不是是非不分？当然不是啦。耶稣说有义人有不义的人，有好人也有恶人，有善的有恶的，有黑有白。我们觉得不公平，因为大家都认定自己是个好人，我们大家觉得自己就是个义人，而忘记了我们的本相。保罗说，罗马书第五章，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什么叫软弱？当你没办法抵受，没办法抵挡到罪那一刻，当你没办法，你想走都走不掉那一刻，基督为不敬虔的人死嘛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好人死或有感觉是很少的，但是或者都有，唯有基督。几时啊？当我们还作罪人那阵子为我们死，那即是怎样？神的爱是在这里向我们显明。有没有公义啊？有，得罪神的人就要死咯。只不过神的爱就是定义为着对方的好处，无条件为对方付出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。只不过没有人记得这个对方不是讲什么好人，讲什么坏人，而是讲人渣垃圾，讲紧罪人啊，讲紧其实是你和我咯。如果神是这样爱我们，爱他自己的仇敌的话，那我们可不可以学习一下爱我们的仇敌，为迫害我们的人祈祷呢？施洗约翰所讲的天国是一个叫人家凭良心按住是非黑白来做人，耶稣所讲的天国就是再行多一步，就是想起上帝怎样爱你，你用同一份去爱，去爱你身边的人，无论他是谁。所以在一个撕裂的社会当中，基督徒有什么可以 offer 呢？耶稣的想法就是将神怜悯你的大爱带入那个撕裂当中，然后定义为着对方好，无条件为对方付出，甚至不惜牺牲你自己。咁我知道嘅，有啲人听咗可能都仍然觉得系好天真，仍然觉得系好冇可能嘅，系咪？即使你肯，对方亦都未必肯接受。所以无论耶稣好似讲得几吸引都好啦，我哋仍然觉得啊，理智上我同意，但系我唔知点样可以落到地，系咪？一粒尘。一滴水在一个这么大的世界里面，沧海一律，你可以做到什么？所以都是那个结论，就是很绝望。更惨，你明知有个 solution， 但你做不到。但是耶稣是很坚持这个福音的，他没有更多东西可以说，他只是重复地说，他没有理会别人觉得他很天真，他只是认定这个福音就是要颠覆世界。爱惜离人会过去，杀刀该人会过去，革命党的人会过去，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会过去，史上最强的罗马帝国会过去，但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这个世界。耶稣继续说，耶稣在不同的场合讲，耶稣用不同的方法讲。有一次，路加福音第十章这样讲，有一次，有一个律法师就来试探耶稣，老师，我应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啊？大家都知道，律法师即是熟读律法，是不是？他不是不识律法，他只不过来考下耶稣，看看耶稣讲的东西有没有破绽可以被他捉到。耶稣就说了，咁律法写咩啊？咁你读咗啲咩啊？ 咪耶穌梗係唔會咁容易上當啦。咁你係律法師，你點睇啊？咁咁呢個人就回答啦。咁嘅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愛主你嘅神，並且愛鄰舍如同自己。咁耶穌就話：，哎，好啊，答得好，你照樣咁做，你就會得生命。咁、那個律法師即係當然覺得自己有啲樣衰啦，自己問完條問題，跟住自己答翻，仲要俾耶穌暗串多一嘴，就係咁你知道咪做咯，係咪使乜問啫？係咪？咁當街當巷俾人窒咗句，咁你梗係好唔開心啦。咁、那個律法師就腦筋急轉彎，佢就想諗條問題去考翻耶穌。咁於是乎佢就使出佢嘅看家本領，佢就問耶穌啦。咁請問？谁是我的邻舍呢？嗱，好叻嘅呢招，即系当你唔识答嗰啲问题之嘅时候咧，你又要 justify 自己嘅时候咧，即系啊，点解你唔做啊？点解你做得唔够啊？最好嘅方法就系咁噶啦，转翻入去个学术嘅层面，转翻入去个理论嘅层面，转翻入去个定义嘅层面。因为当你定义到边个系你邻舍嘅时候咧，你就定义到边个唔系你嘅邻舍啦。於是乎你好自然就解释到点解你唔爱嗰啲人。咁首先，罗马人、罗马嘅兵丁、罗马嘅政权一定唔系我嘅邻舍啦，系咪？咁犹太人啦，咁犹太人都唔系个个噶，系咪啊？啲走狗啦、啲税吏啦、即系嗰啲娼妓啦、嗰啲罪人啦，嗰啲肯定唔系我邻舍啦。咁仲有啲有病嘅啦。有啲瘸腿嘅，有啲殘障嘅，有啲不潔淨嗰啲麻風病人啦，係咪？不潔淨嘅人點會係我鄰舍咧？咁仲有嗰啲唔識律法、唔尊重律法、唔跟隨律法嘅人，一定唔係我鄰舍啦，係咪？我係一個律法師，我係講解律法嘅，咁個邏輯就係你唔同意我嘅話，即係你唔同意律法，咁你就唔係我嘅鄰舍啦，係咪啊？咁好容易解釋到點解呢個社會上大部分嘅人其實都唔係我嘅鄰舍。是不是很开心呢？这个脑筋急转弯是很犀利的，因为一下子可以攀平翻。耶稣怎么应付他呢？即是耶稣一直说的嘛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天国的 agenda 就是要颠覆这种人。颠覆那些借着律法支持自己，漠视社会上面那些边缘人，憎恨所有同自己不同的人，那些人。耶稣回应这个律法师，他就这么说，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落到去耶利哥，不幸就落在强盗的手中，撸去了他的衣服，将他打得半死，就撇下他一个人走了。耶稣讲故事啦，讲了一个今天我们家传户晓皆知巷闻的故事啦。那就有个祭司在那条路那里经过，那见到这个人就兜路走了啦。有个利未人又在这条路经过，咁啊照样吓亲啦，咁啊行过咗啦。只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旅行咁啱嚟到呢度，见到呢个人就动了慈心。咁佢点做啊？佢就上前用油用酒倒响佢嘅伤处，将佢包裹好。唔单止扶埋上佢自己嘅牲口，带佢去到一间客店嗰度照顾佢。都唔单止。过了一日之后，他拿出两个银币交给个店主，就说：哎呀，麻烦你帮我照顾他啦。都不单止额外的开支，如果不够的时候，我回来的时候我就会还给你。将这个人的性命包了在他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呢，即是不下一百几十次的了，即是由小到大在主日学里面听完又听，即是每年都讲一次，听了几十年。即使你未入过教会都好，你都一定听过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因为听了这么多，即是好撒玛利亚人就成为了一个很窝心、很感人、很 inspiring、很励志的故事。但其实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不是想 inspire 你的， OK？ 耶稣讲这个故事是要摇撼你的，他讲这个故事是要来颠覆这个律法师的。正常人听到这个故事，正常的反应应该是很想起身揼耶稣的，那个是一个 intended effect 来的。你留心耶稣跟着问这个律法师，耶稣问 他说你估这三个人呢，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呢？那好简单啦，是不是、答案呼之欲出啦，不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咯。但这个律法师是不忿到一个地步，他是不知道怎么答好。五个字啫，撒玛利亚人，他就是讲不出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。他只能够说耶稣说哪个，他只能够说怜悯他那条友咯。即是这样说，怜悯他那条友咯。即是犹太人是极之鄙视撒玛利亚人的，真的恨不得天上有团火降下来就烧死他们。門徒都是這樣說，所以猶太人的反應不是被 inspired 的，他不是覺得很窩心，他是被 offended 的。耶穌，你自己身為一個猶太人，你跟我說這些，如果耶穌活在今天這個很撕裂的年代，一個很撕裂的城市，他就會這樣說，他就會說，從前呢，就有一個遊客咁就落咗嚟呢个城市，咁佢就当街当巷喺度唱国歌，咁就俾人打到半死，然之后就抌咗喺条横街度。咁啱就有个牧师经过，个牧师冇理佢行过咗啦。跟住有个大学教授行过，大学教授冇理佢行过咗啦。咁大家都明嘅，系咪啊？唔通报警咩？用乜嘢俾人话我持械伤人？系咪？终于就有一个穿着黑衫黑裤戴着黑色口罩的年轻人经过，他其实就住在楼上，他刚刚回家，他见到这个人睡在地下的时候，他就怜悯他，他立刻在个背囊拆开个背囊，拿些绷带拿些纱布出来，为什么背囊有绷带纱布的、这么巧有绷带纱布，那就帮他包扎，然后拿樽水出来帮他洗伤口，他想一想没理由报警的，於是乎就打電話上去俾啲屋企人，屋企人都唔諗得咁多啦，大家商量完就落咗去捧咗個遊客上自己屋企嗰度休息。咁請問喺呢三個人當中，邊個係嗰個俾人即係嗰個打低咗嗰個遊客嘅鄰舍咧？切，咪就係嗰個黑心黑褲嗰條友咯。不過耶穌，你講埋啲咁嘅故仔，好明顯啦，你已經透露咗啦，你係幫邊個陣營啦？得 ，OK，OK， 我讲多次俾你听。从前有个黑衣人行街，咁佢就行行下街，唔小心望到嗰边有一班人攞住啲水喉通行入地铁站。佢啱啱想攞架相机出嚟嘅时候，就已经俾人打到头破血流，然之后搬咗佢马路中间。咁啊，有架小巴经过，架小巴见到有个人瞓咗喺地下，咁啊兜第二条路走咗咯。过咗冇几耐，有个的士行过，个的士佬行过，想行埋去睇一睇啦。点知个客人同佢讲：，喂，唔好啦，唔好搞咁多嘢啦，赶时间，快啲走啦。过咗冇几耐，第三架车经过，车上面有个人落车，佢望到马路上面有个人瞓低咗，佢即刻走去车尾，打开个车尾箱，拨开咗嗰套绷板制服，然之后打开个急救箱，即刻就同呢个人急救。急救员抱咗佢上车，车咗佢去医院。行到入医院嘅时候，医院嗰啲人都好鄙视呢个帮板啊！即系你抱得咁嘅伤者入嚟，大家都认定啦，你肯定就系嗰个施暴者。咁请问喺呢三个人当中，边个系嗰个俾人打嗰个人嘅邻舍咧？切，唔系嗰个车佢去医院嗰条友咯。你明唔明啊，弟兄姊妹？个反应唔系拍手，好嘢 ，good policeman， 跟住流传百方啊 ，good policeman 嘅故事，系咪？我以后咧大个咗咧，我一定要叫我个仔咧，将来要考警察。你会唔会咁啊？听完之后，你嘅反应应该系黐线啦，我就唔信啦，今时今日仲边有咁好嘅警察？你明唔明啊，弟兄姊妹？呢个系个 intended effect， 鄙视、愤怒同埋仇恨。不管你边个阵营听呢个故仔，都系呢个反应。当日犹太人听到撒玛利人嘅故事嘅时候 ，suppose 系呢个反应啦，就系不屑、鄙视同埋愤怒。 所以个律法师就系讲唔出啦，好简单嘅啫，系撒玛利亚人救咗个犹太人，讲唔到。然后耶稣 double down， OK， 仲有得 double down， 点 double down？唔理你咩反应，唔理你中唔中意，唔理你系咪嬲咗佢、抹黑佢、扣佢帽子都好啦。耶稣话：咁你去照样做啦。即系理论可以讲好多，大家可以讲三年五年啦。边个系我嘅邻舍啊？吓喺呢个咁撕裂嘅时代，我应该爱边啲人，唔爱边啲人啊？你明唔明啊？如果我能够跳出那个颜色的框架，颜色的界限的时候，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做的。天国的子民，你去照样做吧。个律法师问耶稣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耶稣怎样拆这条问题？耶稣的拆法就是将条问题的主客调转，然后反问。你见到有个人受了伤在地下，那请问谁是这个人的邻舍呢？就是你咯，你就是个邻舍咯。 Who is the neighbor? You are the neighbor。 你明明个答案有多颠覆性啊？即是每一日当你睡醒觉未出街之前，其实你是不知道谁是你邻舍的。你一走落街就知道了，那些出现在你面前有需要有缺乏你能够帮助到的人，你就成为了他的邻舍。你去照着做，成为那个有需要你帮助的人的邻舍，成为那个瞎子的邻舍，成为那个乞衣的邻舍，成为那个低收入的人士的邻舍，成为那个你很不喜欢的同事的邻舍，成为那个同你意见不同的亲戚的邻舍，成为那个反了面的家人的邻舍，成为那个跟你割席的朋友的邻舍。只要对方出现在你面前，他有需要有缺乏有危险，而你可以帮到他的时候，你就主动成为了他的邻舍。这个就叫做天国。曾经有弟兄姊妹这样问他说，我哋住喺加拿大，又唔住喺香港，系嘛？离开个危城咁远，可以做即系点样可以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呢？我举三个例子。第一个例子，大家都有群组噶，系咪？你有群组噶，决定唔退群。我咧自己咧都有群组噶，啊，有啲人咧系日日都会 send 嘢出嚟嘅。而别人讲的道理很多时候是一些我听不明白的道理的，我只能够这样说，有时会看完很有情绪。但这些是我的旧同学，他们是我的弟兄姊妹，我认识了他们很多年，我是不会退群的，我是不会辩论的，我是不会讲赢对方，我是不会尝试去说服他的。反而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私底下去问候下他，问候下对方的近况，这些是很容易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。第二，在教会里面，我期望弟兄姊妹即使有不同的政见，有不同的想法，大家都必须要彼此尊重，不可以出言来到去侮辱，不可以彼此来互骂。即使你觉得你自己 很有道理，人家很没道理都好，甚至你很有道理，你觉得你自己不止很有道理，你还有义，你有公义和你一起。我想提醒弟兄姊妹，小心你的舌头。雅各书第三章这样说，他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舌头就是火，在白体当中是一个不义的世界，能够污秽全身，把整个生命运转燃烧起来，而且是被地狱的火燃点。这个包括你的舌头的延伸，即是你的手指按电话。他是舌头，是喋喋不休的恶物，充满着致命的毒素。他用来称颂我们的主和天父，即是刚才唱诗的时候，又用来咒诅照神形象被造的人。为什么同一张嘴可以称颂主，又同时可以咒诅人的？如果我们的舌头是有这么大的破坏力的话，那就小心一点去使用它了。不如我们学一下去听， 学下去关心对方，不是一味去辩论。因为在一个危城里面，每一个道理当你揭开了之后，里面都是一个心灵破碎、属灵破产的人。而你知道主是怎样对待那些属灵破产的人。最后一个建议，我听一些香港的时事评论员说，即是香港未来会有一个很大的移民潮，而今次的移民潮比起90年代的移民潮可能更加大一倍至两倍。再加上你又知道在香港其实有30万的加拿大公民是在这里，相信不少可能在这里想回来加拿大置业，有些在想送仔女过来读书，有些甚至举家回流。弟兄姊妹，你会怎样预备接待他们呢？教会你会怎样预备接待他们呢？如果有一个朋友他跟你说，他说我要带我儿子过来读书，但是你明知他跟你政见不同，你会不会接待他？假如他整家一起移民过来，你会不会接待他？一个这样的家庭，你会不会带他回教会？最好不要啦，不知道別人怎样说话，一会乱说话很尴尬，是吧？大家的想法这么不同，一会教会的人还以为我跟他同路。你好想定了，你会不会带他回来教会？我想了很久，耶稣所说的爱是不是真的很天真？是不是真的很离地？哀愁的做不做得到呢？在我安静的时候，主这样说，他这样提醒我，你就已经经历过了。当日在个山坡之上，一路听我讲八福，一路喊到收不到声，那个瞎子就是你咯。你居然被医好了。在山坡上面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坐，没人够胆走来亲近你，那个碎利就是你咯。那个找东西抠住自己蒙住块面，好怕被人认出那个妓女，就是你咯。你还记不记得当日你在一个什么情况之下被我医治的？你还记不记得你在什么状态底下被我接纳的？今日你以为不可能做到那样东西呢？在很久之前我已经做了在你身上。 The impossible has become possible, and now it's up to you. 到底你是黄色、蓝色、黑色、白色还是红色呢？你什么颜色都不是，你只不过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。耶稣说，那你去成为别人的邻舍。当日神是怎样怜悯你，你今日照样怜悯你身边的人。我请弟兄姊妹低头，我们有一段的时间让你在安静当中，让圣灵对你来到说话。请弟兄姊妹起立，我们去回应我们的天父。
我的心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。 圣言，你已接过犯罪孽，医治你治病复原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，他依然爱慈悲为你冠冕，为受屈的人伸冤，天里地有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，动你心有多么的远，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，耶和华有怜悯的爱，这有丰盛无尽的恩典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耶和华他是我的神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，他赦免犯罪孽，医治你治病复原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，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，为受屈的人伸冤，天里地有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，动你心有多么的远，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，
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你们的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必得安慰；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必得饱足；怜悯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必蒙怜悯；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必称为神的儿女。 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们多谢你是一个这么好的上帝。 Amen。 弟兄姊妹请坐。